兄姐妹早上好，主内平安。我上今天早上上路的时候，我太太给我一个短信，她就说你的这个西装的外套忘了带，说哦，对，我看了，就我因为我在 throughway 开车，我就没有不能太注意，但是呀，看起来是没有了。我房间出来的时候，把我的外套丢沙发上，客厅沙发上，竟然我出门的时候都忘了带，圣经有带，奖章也带，水有带，但是西装的这个外套不见了，所以请大家多多包容。我的名字是韩泽明，韩是韩信，韩国的韩，江泽民的泽民。那么我本来在若哥大学，在 New Jersey 的时候开始选修中文，那是很久以前，大概是在大三的时候。然后本科的我读了五年，所以大三四五，然后研究生有两年的时间，然后就去了台湾回来，然后就加入了新泽西州若哥华人教会。若哥本来是在若哥教会的时候，在若哥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教会以前有查经班，所以我认识很多他们那些同工在查经班里面。那么当我台湾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成立了教会，所以我就进去在那边，好像很自然的样子。那么1982年再次前往台湾，在台湾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读书，读三年，所以我是全校的唯一的美国人，所以唯一的西方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我的中文是进步的很快很快，虽然第一年的时候比较辛苦了。那么很多的时候觉得有一点格格不入了，但是以后就慢慢进入情况。那么在1985年毕业之后，在香港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然后就回美国，在前后在洛杉矶，在芝加哥，也在纽约州上州罗城牧会。那么所以我们还在纽约，还在罗城，我去年就已经退出来了，退下来了，我还是会在教会比较定期的去帮忙讲台的服事，还有在雪城，还有在 Buffalo 的另外一个华人教会李牧师也会有时候供应讲台的服事。那么现在我就是比较多是忙于在罗城的 Strong Hospital 那边，本来是义工，然后就给我一点，他们就给我一点部分时间的工作，在可以接待关心那些在开刀当中眷属的人。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也是可以算是一个很 people intensive 的一个工作，就是跟人的那种来往就是很紧密的。那么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非常喜欢的一个工作。我也是把它看成一种的事工。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2014年的时候有机会到中国去，到中国成都一个教会，一个神学院，叫做华西神学院，华西圣约神学院授课。所以本来2014到2018年每一年都去两次，去一次大概两三个礼拜，一年的第二次是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在成都。那么在神学院在教书，教牧关怀啦，保罗书信啦，创世纪啦，福音书啦，这类的一些课程。那么如果知道最近中国大陆情况，大概是在18年了，12月9号 我的教会跟神学院就受到一种大规模的抓捕。那么现在我们的牧师在年底，去年年底已经被判为9年坐监，还有一个长老被判为4年。那我们的课程呢怎么办呢？我们其实还是有，不过还是就是用网上的，上网的。那么这样上网反而我就更忙，因为上网就从家里，就不需要到中国去嘛，所以他们就派给我的课程就比较多，一年大概有三四门课，下一门课刚好就是下个月一个教牧关怀所以我还是也是很忙了很多的事工，我也非常的感谢神我也感谢神借着林广健牧师传道就是给我这个机会来认识你，认识你们。他也是我们在 Rochester 的一个同工我们在校园的施工上一起的同工，我的家跟他们的家也是相当亲近的一些朋友的关系，所以他就跟我提到你们这里的需要，问我有没有可能偶尔来帮忙，那我就说我很高兴其实也是我很荣幸所以感谢主，那么今天早上还是能够平安的到这里。那么当然我们最近也是最近几个礼拜一直是关心这些在中国的同胞和弟兄姐妹和家人朋友，我也不例外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虽然像我们弟兄刚刚祷告的，我们不懂了这个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有什么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是很难看到长远，那么要考虑到长远的话我们只能做什么，我们就是信靠，我们就是要因此我们更认识我们父神，我们的父神他的心，他的心跳，我们知道像圣经一再的说，一再的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念，这就是我们要抓住的，无论外面情况怎么样。我们想到我们的王牧在成都坐监9年，真的会9年吗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上帝也有他的美意。当1956-57年的时候汪明道被送到监狱里面，这个详细的事情 我就不会说了，但是你知道他坐监坐了大概多久啊？汪明道20几年，到了开放的时候，到了邓小平开放的时候，哦，他才81年他出来了。那么其实你知道他怎么出来的也是很有意思，他本来他们跟他说81年的时候 OK 你释放你了你回家了，他不肯。你听过这个故事吗？听过了没有哈？因为他说我本来从我1985-87年的时候我没有悔改的，我还是基督徒，我还是会传福音， 你们凭着什么叫我可以说无罪回家了？那么所以他就不肯。结果他怎么样出监呢？他是被骗的要出监，要 出这个监狱，哦，我们就是要把你换到另外一个监狱，然后当他们领他出来的时候就送他回家了。对，但是知道一件事，在1956-1957年的时候看这个事情嘛，哦，我们觉得好悲哀啊，好悲哀，无论是林献高，无论是汪明道，还有很多很多别的，那么还有很多的在中国的那个被政府认可的教会的牧者和传道人 和代表都签个字，就是跟政府合作嘛。那么 到了六几年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没命了。到了文革的时候，几乎全都没命了。保存性命的是的什么人呢、啊？就是那些不肯签字被送到监狱里面去的。那么，所以你可以说，王明道这样的这类的一些老牧人嘛，老牧者，他们反而平平安安的坐监嘛，没事，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文革的期间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了我们都不知道上帝的美意如何，无论是政治的压力、政府的压力，无论是疾病的袭来，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只能靠着上帝的美善、上帝的应许，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我们在他的话语上，我们抓住耶和华本为善这一句，或者神爱世人的这一句。如果你什么别的都不知道的话，我们身为他的儿女，就是应该好好的应该抓住、这两件事。正是就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天父。当我们没有任何外在的凭据，没有任何外在的迹象、是一个好的迹象的话，我们唯有仰望依靠我们的神。 He knows what he's doing，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都是为了他的荣耀，换句话说彰显他的名，还有为着我们的好处。那么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题目是恩典改变生命之功。我们的生命的这改变是靠着什么？就是靠着恩典。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就是我们的所得到的一些的恩赐或者帮助、或者好处，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没有赚得的，没有人欠我们的好处，没有欠我们的，没有任何的必须要给我们的。但是他这样的恩待我们，给我们好处，完全是因为是出于一种他的 怜悯的心，或者慈悲的心。我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以前，我住在 New Jersey 有一段时间、在、我们从罗城搬回 New Jersey 有一段时间，大概六年时间，我妻子还有我那个时候的我的一个小男孩都住在一个教会的后面嘛，教会有一个公寓在教会的后面、那么在 我太太也是帮忙牧师做一些、这个、文字工作。那么那个美国教会啦，他们每礼拜天晚上都把教堂租给一个另外一个教会，是 Gypsy 的 罗马尼亚的来的、就是 Gypsy、一个教会。哇，他们的做礼拜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好吵好吵，有打鼓啦，有弹吉他大声，还有那个低音吉他的 bass guitar 啦，哇，很厉害，我们的墙壁都会震动。那么那个每一个月的礼拜四的晚上也有，那么有一次一个礼拜四晚上，到了十点钟还在吵。还在吵，应该是十点钟结束了，所以我就在那边等啊，要上床啊，到十点十五还在吵，终于十点半以后才 平静下来，那我就去上床，结果到了十一点十五分又吵起来了，我跳出来了，那个时候被吵醒，那个时候我气得到什么地步，我完全我一点理智都没有了，我一点理性都没有了，我全是气，我全是火，发火到这个地步，我跳出来了， 穿的是我的 T 恤、短裤、凉鞋。那么太太还坐在客厅，看到我好像闪电一样下去过去了，然后下楼梯叫我的名字，喊了我的名字，我基本上就好像听得不清楚了。然后我就装进去他们的那个礼拜，他们的崇拜，就是这样穿了、然后我就是这样说，他们就很惊讶，怎么这个家伙谁、T 恤短裤 boxer short 内裤嘛，还有这个凉鞋，那么那他们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很漂亮的。那么我就是站在那边说，你们到什么时候结束？牧师说，谢谢你离开这个房间。我说，你们到什么时候才结束？牧师说，谢谢你离开这个房间。我说，你们应该是十点钟结束，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结束？你们什么时候结束？牧师说，谢谢你离开这个房间。我说，明天一早我的小孩要上学，我要上班，你们什么时候结束？谢谢你离开这个房间。那我就走了嘛，然后我就离开了，到楼上去，结果他们以后就安静了。那么第二天下午，牧师，就是那个美国教会的牧师、租给我们那个公寓的牧师，打电话到我的工作的地方、我听了秘书说，你的电话好像是某某牧师，说哎呀糟糕了， 我完蛋了。那么所以跟他说 hello， 他说，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做的非常非常不妥当， You were really out of line， 你真的是非常不妥当。我说我知道了，非常抱歉。那么他就说，但是我很同情你们，所以你的每一个月的租金我就要减少100块。那么这就是恩典，对不对？没有想到我不但没有被赶走了，还要把我们付的租金要少100块，那就是恩典，那就是恩典。在圣经上我们也有看到很多恩典，以弗所说一章七节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主耶稣的血，就蒙了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那么就是把我们带回上帝的主权之下，把我们带回他美善恩慈慈悲的公义的掌管，这就是恩典所要做的。恩典使得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赦罪的恩典，赦罪的怜悯，就是那种我们所需要的赦罪，使得我们能够来跟随耶稣基督。因为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被赦免的话，根本谈不上跟随耶稣基督，谈不上属耶稣基督的。所以恩典就是使我们能够有资格，能够来跟随主耶稣，做一个跟随者，做一个门徒。因为赦罪的好处。那么恩典到底不是什么？用这个在第二次大战在德国的神学家牧师 Bonhoeffer 他所说的，恩典才不是那种哦，让我能够在这世界上能够生活，能够 就像一般的世人一样啊，这生活只是我靠着这个恩典 就知道上帝会饶恕我了。毕竟世界就是靠着恩典，因信称义，所以我就可以维持继续我一般的生活，我一般的世俗的那个生活，我可以跟以前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因为恩典，我知道我的罪就得着赦免，上帝的恩典会遮盖我。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徒的生活只不过是我们就是生活在世界上，生活像世人一样，跟世人一点关系一点差别都没有。但是我唯一做基督徒唯一的责任， 就是礼拜天的早上要从市上出来一两个钟头，所以这样我就能够得着确据，我的罪全都被赦免。那是恩典吗？那么巴哈佛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恩典，所以他就说，像我刚刚说的，恩典就是上帝的饶恕，上帝的赦免，好像你欠个债一样，这个债就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被还清了，被，所以这个叫做赦免，赦免，以至于我能够有资格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我能够被复兴，我能够被重新被建立，能够站在上帝的美好的律法的之下，这是真正的恩典。甚至这个律法不只说我们在律法之下，而是说律法成为我们里面的一种生命的能力，一种生命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确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说因着恩典，上帝的律法就写在这里，在我们的心板上。那恩典临到我们，就是一句赦免的话，就是对那些心灵破碎的人，那些心灵痛悔的人，恩典，赦罪的恩典就临到他们，逼着我们，或者也是可以说迫使我们能够来付上耶稣基督的恶，来跟随他。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也说过了，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我自己得救的时候是在大学，我是从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在一个犹太人的家里长大。在大学的时候离开家几个钟头的路程，有机会去读一本新约，所以很感兴趣了。我就有点调皮，知道不应该读，我就是要读，我就是偏偏要读。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真的是对耶稣基督这个人真的是觉得很好奇。我一直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圣洁的人，如果他知道历代教会奉他的名所做的一些羞耻的一些腐败的事，特别是逼迫犹太人之类的，杀害犹太人之类的，耶稣也会非常的责备他们，惩罚他们，说不定这些所谓教会根本不是真正基督徒。我一直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也是已经是神的恩典了。所以我就愿意，到底就读新约，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怕这个新约，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怕四福音书，这么怕这位耶稣基督，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我对他很是有好奇心嘛。所以我就是每一天晚上上床前读了一章福音书，从马太福音开始，然后马太福音那一章，第二天第二章，然后一直读了，就读下去，一直读到约翰福音底，然后就回头再读。所以我新约只知道这么多了，其他的你说什么书信呢，我那个时候就不太懂，也没有什么太多兴趣。我就是想要在慕道的时候就想要看了这位耶稣本人是个怎么样的人，那么就越来越认识他，觉得是我能够在这个圣经中四福音书能够亲自的与他相聚，得到这些一手的对主耶稣的一手的认识。那么但是我还是有怀疑，我是非常，其实我是很羡慕的，我觉得这个福音太好太好，因为我们能够连接于永恒，这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件事。在世界上我们一点都没有任何我们可以可靠的东西， 我们本来所可靠的，无论是人，无论是物，无论是怎么样，都是短暂的，都是会过去的。我们全在世上，全都没有什么依靠，唯有永恒是不变的，唯有上帝是不变的。所以我是深深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嘛。昨天在校园上，我最好的朋友今天不见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今天不见了，我觉得很孤单，我觉得很凄凉，这一类的。那么所以我很羡慕这个福音。我就是因为我很怕迷信，我本来修的是选修是物理学，结果以后我在比较多是在气象学这方面，我曾经做过电视上的，还有Newark 机场 New Jersey， 还有罗城机场这个气象台。那么所以我的思想都是比较现实，我很怕迷信。我说这个福音真的是好，但是如果不是真的那有什么用，岂不是自欺欺人吗？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恐惧嘛，恐惧一个好东西但是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到了一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说上帝啊，最好的礼物就是让我能够信得过，但是还是没有。一直到那一年的五月，在一个特别难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特别痛苦的一段时间，我就跪在床上，我的床是靠着墙壁也靠着窗子，所以在床上跪着看窗外在晚上的夜景，我就祷告了，就是我你知道啊，主啊，你知道上帝啊，我的信心还是很弱，我不管了，我就交给你了，你来处理吧，求主你从今天晚上以后你就要来掌管我的一生。耶稣基督为我舍命复活，使我能够跟你和好，你跟我和好，虽然我信心还是很弱，我还是会很恐惧，我的信心太弱，但是你来处理，因为我实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你来处理。只有一点，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像是一座被炸过的城市，都是冒着烟，都是废墟了，都是冒烟了。我的想法就这样，用土话来想，说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求主你来掌管我的一生。那么我从那天晚上就是基督徒，这样，那就是恩典呢。而且从这么开始，这么早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恩典不是叫我们能够随便的去犯罪，轻易的去犯罪。而靠着恩典，所以那我就犯罪没关系了，所以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随心所欲，那么上帝恩典来遮盖。不是，我才知道说，哦，那天晚上从这么早我就感受到真正的恩典是要让神来掌管我的一生。所以这就是恩典在我心中的操作，恩典在我心中的运作，恩典的运作这样。所以恩典改变我的生命。第二呢，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恩典，所以这是恩典的意思，第一。第二，恩典的运作，在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恩典还是继续的叫我们的生命改变。恩典开始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内在的生活能够看得见，属灵上心里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看得见。恩典使得我们的内心里面得着软化，使得我们的灵魂得着谦卑。 使得谦卑，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甘心情愿的，能够照着主耶稣的呼召来归向他。这就是恩典的工作。在圣经中，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四节，主耶稣一呼召了，一叫了马太，马太坐在这个在税关上，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是清甘，这是他甘愿的来跟随耶稣基督。恩典是改变我们，是我们像我刚刚说的，把上帝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写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好叫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就成为一个内在化的一个东西，我们属灵的 DNA， 我们的心跳，在我们的心目中，在我们的灵魂里有所共鸣，有所共鸣 resonate。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有这么一句话，耶和华说，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字，他的意思是我是，昨天是，今天是，永远我是，现在时态，希腊文希伯来文的这个名词，我是动词，我是，所以这是耶和华的意思。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他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对我们而言，神的律法，神的公义，公义成为一个非常甘甜的一个东西，非常甘甜的，非常美善的，非常使得我们的安慰的。在911的时候，那天我在一个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个电台工作，那天我还要加班嘛，我还要一直都在播报这些新闻嘛，所以我整个人就觉得我也是很慌啊。那天晚上我很难入睡嘛，到回家的时候，加班以后就回家了，我很难入睡。你知道是最后让我能够心里能够 安静下来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哪里？十诫。十诫，在那样子一种很慌的那种心情，就想着在我的头，在枕头上，各种各样的很可怕的一些画面，我就想，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怎么样大能的手领你们出埃及，不可在我不可有别的神，要敬畏，也不要亵渎我的神，要我的名，要尊重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撒谎，不可杀害，不可怎么样。那些话让我能够想到神的美善和神的主权。虽然我们看到罪和罪恶的败坏在那个时候大发作，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神的主权仍然在掌管，他有他的美意，可能是一个警告，我也不知道了，可能是看美国的这个社会是不是上帝的恩典慢慢慢慢在收回，成为一个警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样，我们在他的手中绝对是安全的。所以那天晚上他的话语在我内心，使得我们在这样非常非常可怕心里很慌张的一个情绪上，就能够到这安静下来。如此神的恩典，如此就是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早上忘记别的，请你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说属灵的奴役，做一个属灵的奴隶，罪的奴隶，跟做人的奴隶是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基本上做人的奴隶是怎么样的情况？甘心情愿吗？没有。一般来说，做人的奴隶是强迫的，是非常强迫的。但是你知道吗？做罪的奴隶是甘心情愿的。差别是在这里，差别是在这里。那么，圣经从头到尾都有教导，从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三十节讲到那些上帝任凭他们的那些人故意不认识神的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一个箴言第二章十四节，他们怎么样欢喜作恶，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怪癖。还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的，定他们的罪就在此。所以你看，从还有太多了，你就看做罪的奴隶是甘心情愿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都不自觉嘛，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是罪的奴隶。像以赛亚书那一句，那些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的那些诸如此类的，有祸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那么能够脱离罪的诠释和罪的的影响，不是说那我们就成为没有罪的人，是不是？我们还是会有罪的，我们还是会犯罪的。但是当我们从罪恶中得释放的时候，差别在这里，差别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我们能够认出他的本相，认出他的本相，我们能够有所抵挡，有所抵挡。我们能够开始跟他挣扎，前没有什么挣扎，跟罪恶基本上没什么挣扎，大致上。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成为新的人的时候，当恩典开始在我们里面运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罪挣扎，就是有点 counterintuitive。 我们以为就说信耶稣就非常非常顺利了，不是，反而就更难嘛，因为就开始跟那个本我，跟我的本相就开始挣扎。如果我们没有挣扎的话，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这个罪，所以我们甘心情愿的，或者是不知不觉的生活在他的诠释之下。所以相反的，就是当我们脱离罪的管辖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抵挡他，才开始挣扎嘛。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七到二十五节 所分享的，罪恶再不是我们的主人，而是一种侵入者、侵略者。罪恶不再是我们的 master， 而是 an intruder 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但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挣扎的里面，恩典还在运作，恩典还在运作，借着一些亲身的体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失败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跌倒的时候，一个真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恩典还塑造他的生命，越来越向着主耶稣。这不是一个借口，说啊，所以犯罪没关系了。相反的，这会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一个极大的一个打击。我们会像我有一次在成都，有人送我回到机场的时候要回美国， 我突然之间我不知道，我忘了我们在谈什么，但是我冒出这么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弟兄，现在罪恶不只是一个我的新娘的教义而已，罪恶更是一个我亲身的体会，所以就是这样，这样好不好？这是很好的，这很好的。当它成为你亲身的体会，这就是恩典在你里面运作。经过我们的一些经历，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体会，哎呀，我不敢相信我干了这样的事，我做了这样的事，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一种败坏的思想，我不敢相信当有时候安静在上帝面时候，看到我的内心，能够看到我的这个败坏到这个程度，很可怕，很可怕。那么这再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成为一个很真实的，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的，很悲哀的一方面。那么这也就是在圣经中大卫王的经历。大卫王在这个诗篇第四十篇的时候，他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了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要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情况，还有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啊，税吏远远站着捶胸嘛，就表示很悲哀，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嘛。那么主耶稣看怎么称赞他，说就是这个人在上帝面前称义了，就是这个人，这是恩典的工作，就是恩典的作为。那么我们就对像他这样的人说，恭喜你，恭喜你，你看到了，你是个真实的人，你是个真实的人，你没有虚假。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三节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他凭着真实将公义传开。那么成都时间已经过了是不是？成都有一个弟兄，我们教会求雨的教会求雨圣约这个长老会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非常外向他信耶稣，信得很热心嘛，有一点过分的热心。有一次王牧还要责备他嘛，有一次他们在传达传福音然后有人报警，警察来要所有看到弟兄姐妹们的那些身份嘛。那么这个弟兄他不合作，他这个弟兄就到警察面前呢说，我不配合，我不配合，我唯有向他负责任，我向你没有什么要负责任的，我唯有向他负责任了，怎么样大闹。然后被带回，其他的人配合一下，资料写下来就没事。但是那个弟兄就把他抓到派出所嘛，那么派出所坐了24小时，在一个椅子上手铐嘛，这样就很不舒服的。那个警官居然说，我看了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一个人，连警官在派出所会说这么一句话。 anyway 他又做了他又闹了一些其他的事。我最后一次在成都，在大抓捕前，大概大抓捕前一个月，他暂时不来教会，因为某一些事被教会管教，那么所以他不来。我说我要跟他见见面，弟兄打个短信给他，他说不要。 我说你跟他说韩老师非常想念他，他就 OK 愿意，所以第二天一起喝咖啡了，他就痛悔啊，我很感谢主，他说他一切的这些作为他都承认，他悲哀，他温柔，他谦卑。我说你知道吗，当彼得不认主三次，他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彼得，这就是一个怎么样，彼得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压伤的芦苇，就是一个江残的灯火，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彼得。圣经哪一卷福音书讲到说耶稣看着他，那么以往我就说哦，我就想耶稣是想要跟他说什么，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不是，我相信现在我相信主耶稣不是这么说法，我相信如果耶稣基督能够在那个时候跟他说话，他会说西门西门，我现在就可以用你，西门我现在就可以用你。所以我跟这位弟兄这么说，弟兄你我不说他的名字，但是 我相信真的是上帝可以用你，现在因为你的生命成长了，因为这些债对你来说债不只是一些条例，债不只是一些我该怎么样我不该怎么样，而是你自己内心深处有感受了，你有体会了，所以你的生命就改变了，更长一层楼。我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希望多多跟你来交谈，一起祷告，请你读提摩太前后书，请你读箴言啊，怎么在这几个月我回来以后我们再聊了。结果第二个月就大抓捕，当然他也被抓了，没有信息，对他没有，大概过了半年才有信息，然后最后他好像在坐监大概坐了一年就 被释放了那么这就是恩典的运作，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的跌倒，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的失败我都不会责备一个已经是一个破碎的人，已经破碎了，我不会去责备他什么。在九十几年的时候，在罗城的教会有位大概是那个时候中年的弟兄，他跑到我的办公室，他就跟我说跟那个 Eastman 音乐学校的一个女生有一点不妥当的行为，那么他很痛苦，他又哭了，那么他后悔了，他痛悔了，他悔改了谈了很久，我抱着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流泪。那么我说在这个，因为他不是教会的职员嘛，他不是教会的 officer， 我说我可以保密那么 我站在你身边。那么因为我看到他已经是破碎到一个地步，那么我想说如果他自己能够跟他妻子说也当然多好，我也劝勉他，但是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他们以后都一直很好。那么又最近这个2007-2008年有两位弟兄前后来找我，他们说他们也是有点这个色情的问题，色情的有点怎么说addicted 的。那么我就是跟他们祷告啊，跟他们交谈呢、陪伴他们呢、陪着他们，然后他们以后也没事，两个弟兄已经有结婚有家庭在教会服侍也很好呀。所以这些恩典，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这么管面子到一个地步，当然也不能随便把这样的事情告诉 不管什么人就跟他们说，但是基本上就是不需要 特别是不需要在上帝面前害怕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当要甚至我会有时候我会想教会啊，我们这个今天现代教会有多少个破碎的人，多少个破碎的人，甚至有时候我会说，主啊，求主你兴起更多破碎的人，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教会说不定才是会开始复兴啊，复兴，因为一能够承认这个事，我们就是真实的，我们是 genuine 的。那么在没有什么玩游戏，没有什么是表演，怎么样是真实的？今天大家都在找真实的一个人。那么最后就是讲恩典的果效，但是时间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所以也许下一次我就讲这个跟大家分享。我下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三月一号，那么就会多分享有关恩典的果效嘛，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交流，改变我们的祷告，这类的全都是恩典，全都是生命。恩典，生命改变，生命改变不是靠着律法和条例，律法和条例像是一个指南针，但是真正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恩典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如果不是恩典，我们根本不会有今天。你的恩典是改变生命的，你的恩典是带给我们盼望的，你的恩典是使我们能够做一个诚实无畏的人。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与你和好。主，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不是玩一个游戏，也不是一些城市，而是真正跟天上的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你的生命，你的公义，你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借着你的恩典使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工程要做，还有很多要努力的，但是连这一切都要靠着恩典。我们知道我们还离你的公义很远，我们还差得很远，但是主耶稣你给我们盼望，直到只要老，只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我们都能够成长。无论是9岁90岁，我们都能够改变。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新似一天，都是因着恩典。谢谢你让在这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分享，求主你保守他们的一切的出入平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更仰望靠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奉他的名，阿们。